Hello，大家好，我们是光说不设计，我是 Wendy。
喂喂，有听到吗？有听到吗？
嗯，哎、欸，你是什么？
我人还
你在吃泡面是不是？
我人还在士林排队，还没有回去。我人还在白昼之夜，我在排捷运回家录音。你有听到吗？
你
我排一个礼拜了。
你是不是在吃什么？吃什么东西？不想被我发现而已。
Hello， 大家好，我是泰森。
笑死！我们录音都多久了，还在白昼？人家都收了，
我还在白昼，我还在排队。我这边人太多，好热哦！我这边人太多了，我没有办法上捷运啊，所以我就跟温迪先约这个时间录音。
而且这个时间点还是我没有吃午餐，然后我在那边吃饼干。
哎呦，真的是上礼拜不好意思啦，上礼拜我原本去完白昼之后想说要录音，结果录一个忘记跟对方约时间了，哦，是密码线。
哦，我们本来有要约是？
我们本来要约吧，不然我这次记忆犹新哎，我现在是有点忘记我那天逛了什么，我那天只知道我跟人很近。
我们本来礼拜一有约，是不是？
我们原本是说要约，因为我记得我们有说再约什么时候录音。
结果我们就是完全都没有跟对方讲任何话。
对，
时间过去了是不是。
因为我的确，因为我上礼拜的确也很忙，然后反正最近工作真的是有点多，然后我上礼拜有点忙。当我记得说，哎，什么时候录音的时候，我想说，天哪，这个时间你应该不行，因为星期天你们有那个。你们家有家庭日嘛，
家庭日，
然后星期一你也要开始上班，我想说啊，算了算了，应该是没有时间了。
没错，以前的话我们都还可以礼拜一晚上，然后在那边紧急在那边录这样子。
对对对。
可现在就是真的相对，
现在真的不能录，因为我现在人还在士林，我还在排队，我在排队回家，人太多了啦。
你在排什么？士林大鸡排是不是？
人太多了，我现在没有办法回去啊。大家有没有听到外面很嘈杂的声音？那都人啊，各位，那都人欸，我看不到。
可能你还没有从士林回来，我已经就是从高雄回来了。
你差不多
要去高雄，
你要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好哦。我这边的人龙大概是排到高雄之后，设计展差不多会结束。
我现在也是很担心哎、欸，我现在很担心那个人潮。
哎、欸，真的耶，因为你是下礼拜一开幕的时候去嘛，那我是在结束的时候去，这两个通常都是拖延症最多的人时候会去的。
我没有下礼拜开幕好不好，是已经开幕了。
对对，但我是说下礼拜
明天就要去了。
对 对,、哦、对对对，明天啦，明天就这礼拜嘛。但是因为这礼拜是那种、就是你懂我意思，通常去的人要不是就说啊，我们早一点去比较不会有人，不然就是晚一点去来不及了啦，你看都看不到了这样子的人。
我现在就是赌一把，大家觉得说看连假一定很多人，我们不要连假去，我现在就赌这一把。
我就先预告各位，下礼拜就是温蒂人还在高雄跟我录音。你绝对会在高雄跟我录音。
我不会在高雄跟你录音，我礼拜一就回来啦。
你的人龙排不了啦，回不来，跟我一样。
我管他什么人龙啊，我就是要回 我的婴儿要回去，要去上托婴中心了好不好。
托婴中心也在排队啦，什么东西要排队、啊、
我可能从头到尾都只能跟大家讲货柜外面长什么样子。
对，但是货柜都是白色的，人蛮多的，这一区我们差不多光到这边，我们先走了。
对对对对，我现在远远看 Beetle 那个里面是人很多，然后那个简讯这边也人很多，
是是，然后庭安那边说好像要先预约还是要先排队，所以我们这边也先拉掉了。这一次的视觉蛮好看的，是蓝色的货柜车。
我知道我们要过那个桥，我们可以到那个展场，就这样子。
什么都没有，
从头到尾都看展场外面。
倒是咖啡厅的咖啡蛮好喝，那边是亲子友善咖啡厅，就这样子，就这样。
哦，然后我就吃了老姜的那个早餐，
就回来了。
全是高雄游而已，
真的太多人了啦。我们真的是，我们先回来一下。因为我刚好上礼拜去了白昼嘛，然后原本是上礼拜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次的。大家虽然这次是白昼之夜，但对我来说是白昼初夜的一个旅程。就是大家是不是都会说第一次通常都不
拍手，第一次泰森终于履行承诺，
是不是大家都说第一次并不是这么的好或是预期？
没关系，每个人的第一次都不一定是很好。
对，我的意思也是这样。就是好像大家的任何的第一次都是这样，所以我也是抱持着没关系，我们第一次就试试看。
这个就是 就是你知道大家就不要再羡慕别人，因为说真的虽然照片可能看起来很酷很屌什么的，现场都是完全不是长这个样子哦。
是是是，我这次就是这一次也是先邀了朋友就是工作室的伙伴一起去这样，然后因为我们事前也报道过嘛，那同时因为在其实在前一两天我记得我也有看了那个主办人他们的那个直播，我记得我上次好像有说，所以我就觉得哇真的一定很酷这样子。然后因为那一天反正那天我朋友他们其实因为他那天就没有进工作室，然后他就说那我们就约在士林见，然后我就约了我邻居一起去这样子。我就说
那你们约几点？
我们其实是约比较晚一点，其实好像是九点吧，那个时候应该是最多人的时候。
哦，那蛮晚的。
因为其实好像他爸妈说他六点就先去看了之类的，反正我就说我先去球那边，因为我们之前有说到那个球是可以看里面的嘛，所以我就对那个球最有兴趣啦，所以我就最想要进去那边。然后我一下了捷运之后，我就问我朋友说你在哪里，要不要赶快先会面，因为他骑摩托车。然后说哦，在士林官邸这边。我说那你过来啊，那你过来找我们这样。他说过不去耶。我说怎么可能过不去？然后我一下，他说你下捷运就知道了。我还没有下捷运我就知道了，我还没下捷运我就知道了。我想说不要，
你说根本出捷运你就不能动了。
我在捷运上我就已经拿了手帕了，我恨不得多带三条手帕。哇，那个人之多哎，人开始多，然后我一下捷运的时候，整个全部都是人，我看不到任何那个，连马路上面没有任何地板哦，全部都是人，好多好多人，人都要报
跨年晚会，
跨年晚会，而且不是跨年晚会的路途，是新北耶诞城大中心搬到士林。Oh my god， 我没看过这么多人，我真的是太
多。那你花多久才离开捷运站遇到我们的朋友？
其实出去捷运站的时候都还算快的，出去捷运站都还算快，因为其实捷运有一个地下道可以直接出建潭站还是应该是建潭吧还是士林我忘记了，下面有一个地下道可以直接到表演艺术中心，所以其实那边还算还好，它是有一个地下，因为它在对接这样子，但其实还好。但一进去，我光进去我就要进去蛮久的，然后我们进去排队，就是进去看，原本它有三个它有两个路口可以进去。第一个是好像大家都在排队，然后是一个橘色很漂亮的一个就有点酷的一个手扶梯，然后它把它包起来，就蛮感觉蛮酷的，所以我就先去排那个。结果我根本还没有要排哦，外面板子就说今日那个体验券的票已经全数兑换完，才九点。我说什么？然后他就说我们这个已经兑换完了，这个是要先排队的，没有办法兑换，你可以还是可以去里面参观这样。然后我进去里面，他就说那边已经全数换完，然后可是也没有什么人在排队。我想说那到底谁会去，就是才九点为什么不能进，就是怎么不能进，但也是算了嘛，他就说全数换完也不能排啊，那我只好再进去里面看一下，就是贡丸还有那个就是表演艺术里面有什么。可是进去之后发现他其实是有表演的，所以其实那些表演也要排，那些表演也是要排的，所以我进去晃个两圈我就出来了，因为我没有办法排，因为一个是九点，然后一个是多久了，就是他那个圆形跟方形剧场都是要排队的，所以我就只有在。
你是到了他才把那个牌子拿出来说已经售完？
没有，
你
在远处他就已经写说已经售完了，早就换完了。而且这据我所知啦，就是我有另外，因为我们之后跟朋友会合，我朋友的另外一个朋友他说他其实也是对这个最有兴趣，所以他六点多还是六点半好像就来了，他说那时候就已经换完了。那时候就已经换完了，好，看不到了，不去了。
如果你是那个有进去看的幸运儿，请你私讯我们，我们想知道你是几点去的，
怎么可能，
或是你是靠什么关系进去的。
我也
干爹干妈好不好，干哥干姐，
我也想要靠关系。
我们以后也是想要进去看一下。
我可能是靠身材吧，我用撞的。拦得住我啊你。
你靠你如果是靠身材的不方便说，你就不要说原因。
反正就真的是蛮挤的啦。然后其实这我就一开始我就想说就这样子吗，白昼会不会就这样子而已。那结果就是有点小失望，所以我就出来。而且那些戏剧是要在排时间，然后他也没有让你可以进去参观那个空间。
所以那些空间是你可以进去的，
其实就是大厅你可以进去，进去之后
好，那里面大厅长得怎么样？
就我看不太到，因为都人呢、啊。
你可以看到天花板。
我觉得我觉得里面是漂亮的，是很有是很美的， 但是因为都是人，然后都坐在楼梯上，所以我根本没有办法看。我走楼梯还要跟他、欸、结果一下，不好意思，结果一下，结果一下，这一种我要怎么看呢、啊？我要看什么？然后
看人啊，看人。
就人真的好多好多。就我出来之后，出来之后，我就想说，那因为出来之后好像就是士林夜市的那一大条路，我忘记那叫什么路了。然后因为它上面其实也有一些展品还有什么的，一进去就、嗯、但是我发现对我自己这次的体验啦，我先说结论，就是我觉得我真的没有看得到什么展品，
是因为都太挤了是不是？就是展品，
我觉得有几个面向。第一个是第一个是就是以我去完之后的感受，是我真的觉得在路上的展品很少，在路上它可能活动比较多、
哦、那都在哪里？都在室内吗？
嗯，因为我这次就没看到几个，所以我也不知道在哪里。他的确
是你
有
先查好你想看的吗？
就是我其实就照了 App 上面有什么，上面有，但士林的这区好像其实也没有到很多，就是跟我想象的啦。因为之前也都是朋友们跟我说，哦，之前的展件很多，在路上就可以随意走、随意看到这样。但其实就是这一次我真的是没有什么看到，嗯、然后倒是看到真的好多人。而且那一条路其实走到底大概也就十来分钟而已。我跟我朋友约，然后他走了30分钟过来，二三十分钟走才走过来。然后有几个，我觉得这一次他们其实可能应该是比较着重在有一些互动的表演，毕竟在表演艺术厅嘛，所以其实应该是有蛮多类似现场表演的东西。但我觉得就是这也是我觉得他互动感一定是很好，但是仅限于在前面那个半圆周的人，因为像我这么高的人。我高如海阁、嗯、我都在后面都看不到。我旁边的女生有人说前面在干嘛，前面有东西吗，他们在做什么這樣。
我觉得那个上一次就是在那个昆阳那边，就是北流那一次、嗯、我觉得差异应该比较像是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工厂，就是那附近有瓶盖工厂
啊
有什么工厂这样，
是是是是是，
对，台电什么的，所以它的建筑物本身是很高的，
是
它有高有低啦，当然，然后有一些展品它是直接投射在整个大面的墙上面、
哦、是是是是是，
对，
对，
所以即便你就算人很多，你也不至于说什么都看不到，就是你往抬头看你还是看得到的东西，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
对对对，
我就觉得说哎，真的什么都没有看到。而且反正那时候我们大家还记得我们有说了一个 Wendy 有说一个来自是西班牙吗还是哪一个国家的，
对，
西
班牙
的
匿名团体，
对，那他们做了一个白色的墙嘛，结果到现场发现那不是白色墙，它是一个圆环，在就是士林的圆环、
哦、
所以我很想去看那一个、
哦、okay, okay，
然后我就跟朋友说那我们去看看那一个，因为虽然已经走的超级久，你知道路上只会有两种人在那个夜市那边排队的人跟不知道在排什么的人，就这两种啊，第三种生气的，还有一个生气的人，那是我，生气的人是我，生气的人跟擦汗的人
没有哦，这三种人并没有分开哦，
哎、欸，对，他们可以综合，因为在排队的人就是排吃的嘛，可是他的那个队伍真的太长，长到有些人不知道自己在排什么，然后那个队伍就会导致那个整个动线就会你就卡在那。我跟你说，我光走一条小的巷子的路啊，我就走了25分钟、20分钟，哎，小小的一个，就大家都必就是真的是肩贴着肩这样子走，真的好挤。我把我
哇，那
我当我自己是花魁啊。
那你的朋友们不是岂不就全部淹没在人里面？
对对对，但因为还好我比较高，所以他们就是把我当成一个那个，就是哎、欸，他在那边，他在那边，就是一个标的，他在那边，他在前面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就至少還
可以，那这样听起来可能是士林本身它的那个地理位置本来就
是啊，实际上我觉得
就比较没有这个条件。
我觉得是不是也有？我觉得有，我自己在想，会不会也是有一个关系，是因为可能才疫情嘛，然后才刚解封或者怎么样，所以其实我记得之前是有很多外国艺术家，但这次比较少。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啦，所以也是。
但
我
觉得跟这个没有到那么直接关系，因为上一次就已经很少外国人的展品来了。对，可是因为像上一次北流那边，它就是一整条路嘛，
是。
然后老实讲，因为那附近商家也不多，
是，
所以我觉得比较有分散感，就是没有那么多小巷弄啊什么之类的、
哦、
所以
是是是是是，
就大家就有点在逛大街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次是很像，真的很像在逛夜市，而且是好热好热夜市，而且你是买不到东西的夜市，而且我本身就不喜欢逛夜市 我一连讲了好多。
但是是所有的展品都这么多人吗？
因为士林就，我跟你说，那不是展品，大家想去看展品而人多，而是人太多，根本看不到展品。是人真的太多了，多到真的是没有办法走。他真的是，你住在新北叶诞城附近，他就是跟新北叶诞城真的是一模一样。
我没有去过，我真不用那么傻会跑出那边人。
我之前就我没有要去，我只是要刚好就是朋友住附近，所以我们要去附近的成品逛一下。所以但就是会经过马路啊，还是干嘛的？那就跟那个一样，而且那个人多到就跟日本社，我以为我到涩谷，
因为说实在没有，因为我讲。因为我想要探讨这个事，因为你没有去过之前白昼，所以没有办法探讨说人是不是真的有比较多。
是，
我们先假设，对，我们先假设人都是一样多的。
好，
那为什么之前不会有这种，好像挤到看不到展品？因为你知道，这样讲好像有点坏。可是上一次的状况是。还是我有些展品就是比较冷门一点，所以就是、
哦、我觉得这一次
是会没有人
看，有些展品真的都也不是没有、欸，
不知道在哪里吗？
对，但不知道，哎呦，对不起，打嗝，不知道在哪里，不知道在哪里。其实你手机 app 它就会推播你，你都是看得到的，你都是你可以点那些，就是它那个硬体，它那个软体是做的还不错，就是软体部分跟硬体部分。但
所以你意思说你在的就是有像 Google Map 你可以马上看到你附近有什么展品，
对对对对对，你在这个路上其实只要是可以走点下去就可以看到这附近有什么东西你可以走去看，但真的很有一些很难看。然后啊，我本身是没有走到那个士林官邸的因为士林官邸太远，那边人真的太多，我根本走不过去，所以我跟朋友就说我们先去科教馆。但我们要去科教馆那个路上就已经走了二十几分钟啊，就是好像在花魁游街一样。但
哦，但是这个真，哎，我先必须说，这真的很正常。我很抱歉，就泼你冷水。可是因为大概除了第一届的白昼之后，都是长这个样子。
哇，那
就是它的展区跟展区之间离得非常的非常的远。
我觉得我走路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我自己原本是有点小期望是在。啊，我哇，反正我自己想象的感觉啦，有点不一样。就是我以为，白昼可能是一个有点，因为它本来就很奇幻嘛，它就在晚上，然后有很多灯光的展件啊，还是什么的，所以我以为会在路上的时候，可能三五步、五小步、十步、十五步就会有一个展件啊，可能一些互动啊，还是怎么样。
No.
结果不太是这样嘛，所以我就走了真的蛮久的，然后到了科教馆。那、科教馆那边的确就蛮，科教馆那边就是有两个东西，一个是 DJ show， 然后另外一个是科教馆。里面有一个我觉得也是很漂亮，我记得我有 po 在我们的那个 Instagram 上面，是一个灯条的一个艺术装置，然后那个地方就很大，然后我觉得那个就很白昼，对我来说就觉得哦，它是灯，
对，
就是光影的一个表现，而且它还有很多雷射，所以我就觉得啊，这个很酷很赞，而且冷气凉死我啦，
那很爽。那我可以问一个可能会害你比较糗的事情，
是，
那请问那个灯管是谁做的？
然后那边还有其他一些产品，我没有看。
请问那个艺术家是谁？
我没有时间看，我们都一直在走路，我们就看到有东西就去看了。我们是感受。
好，我现在先跟各位那个观众打预防针，虽然现在已经录到19分钟了，但是就是今天我们的确是一点功课都没有做的，在闲聊白昼，就是也没有位置，因为要介绍给大家好吗？回头去查一些资料。没有，
没有，没有，是すいませんですね，就是哎呦，那、就是平民。
今天就是听 Tyson 抱怨他的初夜白昼，初白昼，
我的初夜白昼，大家的第一次的经验都不是很好啊。
因为我看到那个科教馆是最多人有拍限动拍照的，
对、啊，
那个真的看起来很酷，
对，
那个给我感觉很像那个，你知道那个《寻龙高手》第三集，就是所有的龙最后。哦，反正他就是最后所有的龙都有一个聚集地，然后里面是一个很像、
啊、
很大的那种山谷，
是是是是是是，
然后全部龙在里面在呜呜在那边飞、
啊是是是，
你们就很像那些龙。
那个地，而且我觉得那个场馆它营造的非常，我觉得很有白，哇，我自己也都一直在想象白昼的味道到底是什么了。但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它会有一种，它很有点小叛逆的感觉，因为在它那个空间就是整个是空的，然后都是水泥。然后中间就是摆一个很科技的展件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哎、真的是蛮酷的。然后不论他的表演是想要诉说什么东西，我都觉得在那边观看的那个 观影感觉是很棒，体验感很棒，但同时下面就变 DJ 秀，下面是一个 DJ， 所以就大家在下面很多人在边蹦迪，但我也不知道在干嘛。
蹦迪太老了吧。
然后科教馆有一个地方是它所有的展厅，有些展厅啦，大部分有一些展览常设展都是开放，你自己可以直接去参观。
我这边听到的真的也是刚才老师说，就是你现在所有的抱怨就是都不是我，就是你不是唯一一个人这样讲的，就是我几乎听到所有的朋友都是他们，我有个，因为我有朋友是他就算是他是北投人，然后呢
是
他的期待就是他要看到士林再度回到他的荣耀，就是因为以前士林
有啊回去啦，我士林的朋友都说，我士林的朋友说这就像是十年前的士林夜市一样，
对，就是他们就觉得说他们一定要去看看士林就再度恢复光荣的样子，所以他也是跟你的那个朋友一样非常非常早先去，就是看有点像看景这样子，然后先去看可以看什么东西然后都准备好了才去，但是也是到跟你讲的一样，到现场根本直接就没有票，就是直接进不去，
直接，对啊，
所以我们就是都在想说到底这些东西是给了谁，所以我们其实有猜是不是
一些幸运的人，没有啦，一些
幸运的人应该就是公关掉了啦，
我觉得是幸运的人啦，我们不要说
他们是六点去的哦，他们是六点就是那个还在开幕，就是很多长官还要拍照那个时候去的那个时候就已经没有票了所以你说这不是直接先发掉了会是什么，
我真的我就是有些地方不懂，而且你知道有一个我在科教馆有一个蛮好笑，因为有一个科教馆好像有另外一个光影秀，然后我也想去拍、嗯、然后我们就一群人浩浩荡荡排到那的时候、嗯、那个小姐就说现在大概要排30分钟哦，要不要你们先去逛一下然后再回来好了，然后我就说好吧，他都这样说，然后所以我们才跑到楼上去先去看那个灯光的那个就是光条那个秀、嗯嗯嗯、然后下来之后我找不到尾巴在哪里，我找不到尾巴然后我看那个小姐也不敢看我们因为已经超过30分拜托我那时候排条30分钟，我现在排一定超过30分钟，我那傻子啊，我真是排到死哎、欸！我真排到，我真不行、欸。
你就站到那个小姐旁边站30分钟。
对，我就这样站
了。说好30分钟了，
我就这样子看她，我就这样子看她。那就怎么可能30分钟？哦，真的就是，然后反正因为在里面也晃了一下之后，想说啊，不行不行，我们赶快再去、欸。其实你知道这样走一走，然后我们想说赶快去、嗯，因为隔壁还有天文馆。我想说啊，天文馆应该更光雕秀还是干嘛的，我就跑去天文馆、嗯、因为科教馆是有开放一个露天是可以去看的一个活动， 对， 對，在天台上，但那个我也没有去啦，就是想说如果有展件是在天文馆的话先去看一下，反正晚上要去天台什么时候都可以去这样、嗯嗯，结果才刚去天文馆、嗯、所有的秀都是到12点然后就没了，我们刚好也到12点你大家可以看一下时间，我说我去看开始已经到现场的时候是9点多嘛，所以我已经走了我已经在那边3个小时了，我才
我举手问一下，你们去的人没有一个人先做了功课吗？
我们就是看那个上面，因为他那个 app 其实做得很好，其实真的老实说你要说做功课的话、Hello? 是没有，但是但因为他那个 app 其实做的还不错，就是其实你真的只要点一下，他还有分，因为这次有4个区域嘛，那你那个4个区域其实你只要点一下就可以看到那里面有什么东西，所以你有兴趣其实点点看就可以知道，就是其实就是一个散步走一走的概念，但你没有想到真的都在建走，没有在看到展品，我觉得主要是我对我自己是这样啦，所以我才觉得
以我白昼的经验就是
白昼前辈，
其实老实说不做功课有一点点困难，就是因为他其实还是有一些表演是有时间的，
是啊，
就
是
几点
是
几点什么会有什么东西这样子，
是，
然后你没有算好你几点要出发然后几点要到那里看那个东西，其实你就是一直在错过，
对，你
其实他有一点你要讲的话有点像去那个环球影城，
我是一直在错过，没有错，我一直在错过，我就一直错过，一直走路，一直流汗，一直错过，一直走路，一直流汗，一直错过，一直走路。
不会啦，这是白粥菜比吧？
对，我们第一次都是这样了，不太有点舒服，但又不太舒服的体验。
但你其他的朋友都去过吧？
对啊，我都不知道，而且大家都说哦，你一定要去 Tyson， 像你也说你 Tyson 你一定要去，我真的不知道到底现在是谁是我的好朋友。 我不知道你们是用什么心态跟我说的，是那一种说，哎、欸，你一定要去啦，超好玩的啦，这种感觉，还是说，哎、欸，真的很好玩，我真的觉得你应该要去。我想你们应该是有点前面的成分。
我必须说，白昼不是我怎么讲，我一定不会这样子大力推荐。可是我会觉得你一定要去一次，但是就是体验那个状态。可是我不是因为这个东西好玩到怎样怎样的，
但我觉得跟
朋友是它就是很特别。
对，但我觉得晚上跟朋友一起走路真的是蛮好笑的啦，就是因为我们一群，我们不是只有一两个人，我们是因为我朋友刚好在路上又遇到他的高中同学，然后我们就一群人说，哎、嗯欸，那我们一起去哪里？一起去哪里？这样子，但到哪里都没有东西，就是，而且因为旁边就是儿童乐园嘛，儿童乐园你知道也有开放，然后我们就说那算了，那我们就去儿童乐园看看好了。在刚走到儿童乐园也是一个深不见底的一个排队，我们已经走到差不多已经要离开那边了，还没有那个排队的头尾才在那边。
哦，那我觉得好像真的是因为每今年是路上的东西真的很少，然后感觉全部都放在建筑物里面，
是啊，是，
然后建筑物那你就是没有，你本来就没有就是规划说动线要这么多人同时进去，那一定会大排队，然后大家都在排队，啊，
听说里面的人好像都在排，就是听说那叫什么名字，儿童乐园的真的是排太多了，所以我想说算了就不去排了，我们之后就吃个牛排回家。然后我重点，我之后回家的路上在茫茫人海竟然遇到我们的朋友，我遇到、哦，我遇到立峰，算好，他我的同，哦，我们听众不知道谁是立峰，但是遇到一个我们共同的朋友，遇到立峰，我说，哎，立峰，然后就很开心叫他，因为你知道这个人真的是多到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会看到人？因为你真的是人多到你不会看他的脸，欸，那个人真的是多到避肩而行，
对，你认得出来，但是大家应该都认得出你。
OK，我就回家。那你知道我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马上觅那一些有趣的人，因为你就看到限动有很多人嘛，然后其实我自己也拍了一些展件，但我就是拍了一些坏掉的路灯啊、加班的人啊之类的照片，然后我就想说，哇，天哪，这就是我的白昼之夜吗？怎么会这样子？
笑死我。好吧，我只能说，那你这样子，如果明年白昼我再约你去，你会去吗？
我会说你一定要去，真的很好玩，你真的要去看看呢。这我觉得
我说我约你的话，你会去吗？
说你还是要去，如果我没有去的话，我觉得你这次因为上次真的没有看到太多，
哦，
你还是要去看看。
对不起，我听错你的口气，我刚以为你在戏虐的。
我是啊，我现在还是，我现在 right now 也是。
好 run out 还是，因为我想说我在邀你，你为什么一直在问我？
我有个朋友说，我真的可以走跑步机就好了耶。他说我真的可以走跑步机耶。我说你真的可以走跑步机就好了。我连买水都不太，除非你去便利商店了，但便利商店也是很多人，而且便利商店就很可爱，他们还会有一些促销活动啊还是什么，就真的路上好多人哦。我觉得这一集我不知道说了几次好多人，但真的人真的很多，那多到不行。
好吧，如果下次再约你的话，零到十分你还是会去吗？
跟你们的话一定会去啊，这么好笑。
可是会穿运动服去，是不是？
我可能人家说你今天要去哪里露营哦，这样装备什么都带好了。
没有，你会想，你会找到就是可以洗澡的地方，
对，
当做去慢跑，当做参加健走。
哎、欸，好像其实可以，如果你是有那种全台连锁那个健身房的话，那你可以找据点，然后去那边洗澡。就逛完这一区，
哦，还是我们去那个？还是我们就是去那边，然后去弄那种就是你知道露天洗澡间，然后就收费这样子。
我觉得也是不用了。
我跟你说，每一年白昼我都在想要怎么样就是赚钱，就是我每一次都在想说，因为你知道昆阳那个时候是他没有什么 7-Eleven 或什么，就是你只有出捷运站的时候那边才有便利商店。
哇，那个小饭摊，
对，你中间逛的所有 就完全没有便利商店，所以你要买水什么的都没有办法。
是是是，
所以我想说，看我们那时候就在想说，看那时候应该要来卖饮料。
但士林这边真的是不用说，因为这边就是很多商店商家，只是你都是要排队。而且你知道，因为我之前有反正因为我不是有在运动嘛，然后我就介绍我的教练这个活动。因为他就是说他这礼拜刚好没有什么事，然后可以就是他问我说有什么有趣，我就说这礼拜有一个很有趣的活动，你一定要去看看，因为我朋友都跟我说超好玩。
那他有去吗？
我现在讲一讲有点小嘴软。然后
那他有去吗？
他有，他我就说你今天下课，因为我那天我也是当天跟他上课，然后我就说你今天下课可以去看看，因为听说真的很赞，然后光影啊，你在路上很多人这样很魔幻的走路这样，然后他也跟我推荐说士林有什么好吃的，就什么一个潜艇堡啊怎么样，一定要去吃什么，我就说好好好。然后结果我到了之后我就说你有来吗，这样我就密他，然后他说好像吃的都还好，我找不到吃的，我就绕一下我就回家，而且我回家的时候还机车还不知道怎么骑回家，人太多。
你跟他说 lucky you。
然后我跟你说那然后我以为他没有，他那时候其实是密我说他现在等东西吃，然后结果他又密我说干都卖完了这样。然后结果回家之后就是回家已经两三点了吧，回家几点忘记了，一两点啊，反正随便啦，洗完澡弄一弄之后，我那个愧疚的心就浮了出来。其实我一直在想说我要不要密他，因为我觉得密他说不定还困在那个人群之中，所以我不知道我到底要不要密他。但我之后还是问，就是还是想说啊，问一下他好了，毕竟我自己这次的体验并不是说这么的好，
很理想，
对，理想这样，所以我就问他说你有去吗，还好吗，这样子。然后就说没有，我就先密他说你有去吗，如果你有去的话你现在已经到家的话那就恭喜你，如果没有到家的话我对不起你。
那他回你什么？
然后他也是过一下才回，他说我其实已经就是逛了一下之后，然后发现吃的都卖完了，然后他就先回家了。他说人太多了。
好，我觉得我们的白昼可能就可以聊到这里就好了，因为我觉得发现我问你什么好像也问不太出来。从头到尾就一直在叫排队，人很多，好热，
我就真的什么都没看到，我就真的都没有看到。
我们可以聊点别的咯。
你
们如果没有别的 insights 我们就不要继续聊白昼了。
这礼拜
我觉得这听众觉得一点都不好听，
不好听还是全部这集就算了。但这礼拜其实有几个件大事发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对，
就是
这。我想先讲，就是白昼其实后面其实被攻击真的是蛮多的，就是
真的假的？
应该说这个活动本身就一直算是，当然它是活动很大，然后又是偏向开始有点政治含义的东西，所以
政治含义怎么说？
就是因为白昼是柯文哲弄的，我上一集应该有讲，就是白昼现在也变成比较像是市政府他们要展示。我新的开发或
是
新的一些区，
的确的确的确，
对，我就半长白昼人就会去啦，就是有点这种感觉。
对，
所以那很多人也是抨击，就说那就是那一个晚上的事情，后续根本就没有办法继续长尾的去把这个地方的人流再拉回来。
没错没错没错。
好，你说士林没有人，那你这一个晚上有人，然后呢后续还有东西吗？
没错，
当然这对于艺术家设计师来说是一个很棒的盛会，就
是
大家有机会去展示作品，哇，然后真的还可以让人就是半夜在马路上躺啊拍照啊什么的，就是很那个魔幻感啦。
对，
可是那就是仅止于一次而已。
是是是，就是会，
所以就这件事也被抨击也蛮惨。我跟你说其中一个也有抨击的点，就是到底为什么台北需要办白昼之夜，这个问题也是有很多人在问。因为其实相较于巴黎啊，就是欧洲国家，他们是非常非常早就把店关一关了，就是可能六点之后你再也看不到任何店家开，
是是是，
或者是你买不到东西，反正整就夜生活相对是没有那么丰富的。但是台湾夜生活非常的丰富，就是你有夜市可以去
啊，
然后晚上也可以唱 KTV， 有很多地方都是24小时
的。台湾真的到三四点都还没有，他都还可以找到事情做。
对啊，你还有成品，还有书店可以逛，到底为什么要跟巴黎一样拜一个白昼之夜？
好玩呢、
我不知道，我就也是的确觉得，好啊，你要叩问这些问题我也是没办法回答，但是真的老实说好玩的时候是真的蛮好玩的。
对啊，我其实觉得他如果体验可以用就是让大家都感受得到的那个奇幻感，那个白昼之夜的奇幻感的话，我知道这真的很困难，但这一定有很多问题，不管是随便说简单就是像经费啊人流啊什么什么那些，真的真的真的都是非常困难的。我可以想象他是要怎么 怎么去规划怎么弄，这其实也都是一个问题、嗯、而且展件肯定也是问题、嗯、啊，就算是可能这边就真的长这样，我要怎么规划人流还是怎么样走，其实都还是
我是不觉得、嗯、我是不觉得那个就是有限制，因为老实讲我觉得白昼它就是真的很 free，所以、
嗯、是对啊，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些都没有，因为说实在话、嗯、之前的状态是连马路当中你都可以直接就是有一个展品。
对啊，我自己也是，就是我自己原本这些也是想象是这样、
嗯、是啊是啊、嗯、就我觉得那个感觉好，如果真的要讲论述，就是撇清魔幻感这么
论述的
这么主观好了，对对对对对对，这么主观的感觉，就是你会感觉那一个晚上你拥有了这一块地方
啊，
就是那个有点像把鹿泉吗、
哦、
的那种感觉，我拥有了这个鹿泉的这种，
是，
就
是我
可以随便横渡大马路，然后我想走哪里就走哪里这样子。
没错没错，
对，我可以跟朋友就是拿几罐啤酒，我们就坐在马路中间喝，我觉得那种很自由的感觉是很特别的。
我觉得是，但
好啦，就今年的话就不甚理想、嗯、OK OK， 我就看看我们的高雄设计展是不是可以
哎呦，高雄设计展怎么可能那么多钱我只能说
哎，白昼说不定也很多钱呢、
啊。哎，澳门嘉义就还好啊
你又要提嘉义，这一周也是有发生一些大事件啊。你是刚刚要讲那
个
吗？教室吗？
不是耶，我这次其实想先就提一个比较难过的消息，就是
是
有一个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我都会说他是艺术家，他是也是插画家，你要说他是漫画家、速写家都是一个非常全世界知名，然后也是所很多很多人灵感的来源的一个韩国的一个大师、嗯、好了，就是他真的是一个大师金正基，就是在这个礼拜、嗯、前天吧，很不幸的在那个巴黎在法国的时候刚好搭飞机，他的心脏突然突发心脏病，那就走掉了这样子、嗯、就真的好可惜、嗯、你其实可以看到在去世这个消息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其实我没有那么相信，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些中国的网站，一些微博一些讯息来都是微博啊微信的那些东西来的，然后我想说这个怎么可能又在那边，但是同时也有一些虽然是微博微信，可是又是法国的官方的东西，然后有一些是好像有一些是朋友的老师还是朋友的朋友，刚好是他这一次去法国工作的一些应该怎么说，就是随行人员啦，然后开始就有发表这些一些消息这样子，所以就很不幸的这一次他就去世了这样子。
有，因为他过世这个新闻就是几乎我的限动有点像是洗版班搭，就是
是啊，是
一直说好可嫌万，因为主要是因为他真的不算，还不算很老，就是他真的算
年47岁而已哦。
因为应该是真的，因为他真的算年纪算蛮，
是他连50岁都还不到，
对对对，嗯、跟金敏也有点像，就是都不到50岁，
对对，
突然就走了。
對對對，嗯，我这边想要说一下他之前对于画画的，在一个专访里面的一个评论，然后我自己觉得那一天，因为刚好有人有 PO 出来，然后我自己刚好有截图看到，我就觉得哇，其实真的是蛮感动的。他说，其实画画的时候你可以慢一点，金石稳当不断的向上，然后画画是一个持久战。你可能会一夜成名，但是一点点的累积，包括你年龄、经历、视野跟技巧，你画画越来越变得很成熟，就像红酒一样需要时间，你不能着急，也不要觉得受挫，不要你真的拼了命的去做这件事情。坦白来讲，因为就算你画得很好、嗯、又不能去火星，要享受的画画，我就觉得哇，这真的是大师才可以说出来话，你画了吗？
但我印象中其实就是速写家都是完全可以不用打草稿的。
是啊，是对，他真的很厉害，他还有很多很有趣，譬如说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是他这一次吧，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这一次他去法国的时候，不是法国他们也很迷很流行那个踢足球之类的嘛，所以他也被请到当场、嗯、然后直接画一个，就是一边旁边是比赛，然后再直播他画画，就把那个足球场的地方的感觉画下来，他们在踢球的样子，好，他就真的很厉害了、嗯、所以就是哇好可惜哦，怎么会这样子。
嗯，对啦，还蛮扼腕的。
是没事，我只是想要就是说一下抒发一下自己的心情，你看
因为我知道的另外一个，
后面就讲一下这个、啊、
我知道的速写家是一个美国的 就是老实讲能力是一模一样的。嗯，就是我在想说是不是这种速写家他们其实都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哦，
就是完全不打草稿然后就批判，因
为、嗯、我觉得技巧一定都是他们已经到这个的程度，技巧一定都是非常非常顶尖的。但嗯、我觉得金正基他着迷令人着迷的厉害的地方是他把了很多东方的元素我觉得放进去他的画作里面。
哦、oh,
我说
okay,
所谓的东方元素不是说他一定要画的多东方的角色或者他多东方的东西，可是因为他在画画的时候他画了很多笔墨，他用了很多很东方的
哦、oh,
对他用很多墨
的
笔触感或者什么，你就他的东西已经就是因为他的东西大家的速写都一定很厉害，可是你光看到这张速写你就想说啊这个应该是金正基，就是这种感觉。
是不是跟我们之前看那个什么郑，就是有个漫画家
是，
然后啊，
我说是谁
啊？
我说谁漫画家谁？郑
对啊。
哦，我知道你说谁了。
郑问。
哎、欸，郑问有一点像哦，但其实他的更随性，你可以查查看他的更、
哦、
他的那个
更随笔一点。
嗯，我觉得郑问的我反而不会用随笔，因为我反而会觉得郑问的有点太工匠味儿，就是太
哦哦，
太一定要
喜欢郑问的朋友是他说的，
不是我所谓的工匠味儿，就是这个东西这个样子，他就这个样子，可是。金正基的感觉会让我觉得他虽然是这个样子，可是他会融一点点比较现实的感觉，但是郑问画的是非常非常现实写实，但是在写实中金正基又不会到这么的写实，他有很多幻想的、
哦、金正基还是有一些虚幻的存在，
对对，幻想的元素上面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很有趣 啦，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没错、
okay。
所以这礼拜还有什么哦，这礼拜还有马里奥上昨天有一个 trailer 上线，大家有没有看到，很好看，
其实蛮可爱的耶，
很可爱吗、
就是、难得这种真的把它做成电影之后我不会有反感，
没错没错，任天堂这次真的是疯了，
对对对，
因为各位应该也知道上礼拜或上上礼拜就是 Spartan 我之前有介绍过的一个叫做斯普拉顿，其实之前在台湾的中文名字叫做七弹大作战已经上市，是三代玩疯了，
是 Splash 嘛，对不对？
Splash 没有，你说英文名字吗？
Splash,
它就叫做 Splatoon， 斯普拉顿 ，Splatoon， 它的中文名字现在变成它的音译的名字，这样。
Oh, okay, okay.
你知道它玩到、
okay.
它是马六，我们先等一下，先介绍一下斯普拉顿。
看你，没写 round down 嘛，没写 round down 在那边硬讲，就长这样啊。
是，它就是一个游戏，然后这个游戏是一个射击游戏，我就小小介绍。但是它很有趣，是所有人都可以上手，因为它的游戏的玩法就是，它其实不是真的要射死人，它是要把……
我没有觉得所有人在上手，我玩过，我还是不行。
你可以，你知道你可以，因为
我可以
。然后，因为我的同样的室友，我的不是室友，就是我的工作伙伴呢，他就把他家的萤幕搬来我家。然后，因为他上礼拜比较闲，他都在玩，他整天玩疯了。
可是他本来就很会玩游戏啊，
是没错，但他就是玩疯。你知道，玩到有一天，而且因为他我们无时无刻，就是我们去可能去吃个饭啊，或者休息的时候。都聊天或是干嘛的时候，他都在跟我讲七弹到底是怎么样玩，他多好玩，怎样子。那时候我都还没有买，没有，我还没有加入，因为我那时候比较忙，所以我就还没有玩。你知道，他说到有一件事情是前几天我在就是工作到一半之后，我想说我睡个午觉。我那天睡着之后，我就梦到一件很白痴，我梦到我们几个去餐厅吃饭，然后结果那个服务生问我们要吃什么时候，我就拿菜单给我这个朋友。然后这个朋友在看菜单的时候，他就把菜单又放到一边，然后跟我讲说：“哎、欸，我跟你说那个七蛋，我刚那一场很厉害，我那边把别人喷的怎样怎样。”我说：“你要不要先点餐？我们大家都很饿，你先点。”然后你等一下跟我讲，
你连梦里面都觉得他很烦，
他没有，我连梦里面他还在跟我讲七蛋，然后一直讲，他说我那一场真的好厉害，我喷了不几多少人，我喷哇很厉害，我称霸全场这样，然后一直讲哦，讲到我就是笑出来，我就说拜托你帮我先点餐，哈哈哈哈，然后我就哈哈哈，我就醒来了，我自己笑醒。但重点是说他其实不在我家，我被我自己这个梦整个是 我没有想过我可以笑醒，怎么可能
被逗乐。有啦，这个玩游戏是算蛮红的吧，因为它已经都出了第三代、
啊、
而且最近那个 YouTube 应该就是如果你没有 Premium 的话，你应该就是一直被打到它的广告。
真的很不错啦，就是推荐给大家有这个的有游戏的人。那同时会提这个，因为是任天堂，因为任天堂昨天其实之前就有消息，一直有海报释出是马里奥的新电影这样。那这一次就是昨天吧，昨天时间他们就做了一个 trailer 的那个马里奥 trailer 的直播，所以今天大家其实线上都是看得到的，嗯、非常好看，
很可爱哦，
好好
可爱哦，跟之前那个什么什么那个
皮卡丘啊，
音速小子完全不是同一件事哦。
音速小子虽然是有翻车，后面是有救回来的，好不好？
但不好看啊，
不好看吗？我哥好像是蛮喜欢的，
不好看啊。我觉得那个剧情跟皮卡丘就是我觉得是那种同等的
哦，
就是有一点无聊的。
可是有点没办法这样比，是因为音速小子跟皮卡丘都是有加上真人表演，但是这一支马里奥的是纯 3D 动画的、
哦、
对对对，
纯 3D 就是赞。
这次的表现啊角色什么的，据我所知有一些连友，我不认识他们，但是我认识的一些连友们都有参与这一次的火 这一次的制作。
嗯，
我觉得真的好厉害、嗯、我看了真的是觉得太棒了，你们就是太棒了，台湾之光。先冠名先冠，我觉得哇真的好喜，而且就是在那个节奏吧，应该是角色的动态上来讲啊，或是一些搞笑，我都觉得还不错还不错，就是很你是有期待感的，对这部片是非常有期待感的。没了，
本来不是你可以那个啊、我们可以聊一下那个，就最近不是有被有一点点诟病的的那个空间设计吗？
你要说那个呀，那个事件
应该还好吧，这可以讨论吧？
可以啊，可以。其实我觉得是觉得很可以讨论的耶。你要不要简述一下发生什么事情？
总之呢，就是那个台湾设计研究院一直都有在释出一些，就是他们可能媒合一些团队去就是一些学校啊，主要是学校啦，
是
就是改造教室啊这一些的。
是是是。
然后这些我们之前也都有报嘛，因为有几间教室是真的很厉害，然后还有得一些奖这样子。
是。
然后这一次呢就是一个是应该算是启聪学校吧，然后里面的一个美术教室，然后他们就是改造成变得反正就是他有一个改造计划就对了，我先不说他大概长什么样子，总之改造计划完之后就引来了大批的反弹，就觉得他们好像没有顾及到原本美术教室的样子。
没错，
然后
没
应该说原本的美术教室是非常可以说经典嘛，就是经典
你
认知
中
的
美术
教
教室，没错没错。
对对对，就是可能是我们从小到大习惯的美术教室就是长那个样子，可能比较当然比较老旧啦，可是功能性是够的，就桌子很大啊，然后那个桌子很耐操啊，就是你在上面要美工刀割啊什么的画什么东西都 OK, 就是他不怕弄坏它。
是。
然后也有很多可能收纳纸张的一些抽屉什么什么的这样。对对对，就虽然当然他看的可能比较老旧一点，可是你当然可以说他复古，然后很有味道这样。然后改造后的样子就变成无印之家啦，就直接这样说好了，就是变干干净净的，然后桌子变小了，然后可是整个空变空旷，感觉空间变大很多，然后明亮
这样。是是是是，
对，所以当然你说改造后的样子，我是觉得不可能说那是不好看的啦，
是、啊、
就是它还是一个漂亮的空间。
我觉得我们要有很，我觉得会有蛮多个面向讨论的。第一个是我觉得是民众酸民攻击的这个酸民，好吧，我们就说他们是大就是大众
乡民，乡民
不是对乡民乡民，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词，就是大家攻击的点说，怎么没有保留这个啊？然后以前的比较有味道啊，什么什么的。
对，
其实我是觉得，的确你要这样说的话，就是照片看起来哦，它是有历史味道的，但是我们就不是用这个空间的人啊，所以我觉得说不定他们本来就想要改造这个空间，然后整个换掉，所以我觉得就是一直说。一直要说哦，旧的比较好看还是什么什么，我就觉得这个言论，其实我自己都是有点，还好吧。对我来说，
我觉得我的角度比较像是，那是不是就是在，因为它是一篇 po 文，然后呢，它写的也非常简短，它就是类似说，原有的教室可能使用上就没有那么方便，它用了一个非常非常笼统的方式。
是是是，
解释原本的教室哪里不好，可
是
都没有很具体。
是是
是，对，
说
他，所以
他
也没有，
是是是，没错，
对，他第一没有很具体讲问题是什么，所以然后也没有很具体的讲他为什么这样子改造，就是反正整个就是很去脉络化的一个贴文。那当然大家的评断也是非常非常去脉络化，就是我就只能按照美丑来直接判断说你怎么做成这样子。
是是是，而且
对，所以
而且我觉得
也很尴尬。
对啊，但我觉得大众就是乡民们其实对美术教室就有一个想象嘛，就是觉得哦一定会有一个水彩的感觉啊，然后一定要画板啊，一定要什么什么什么的东西。
嗯嗯嗯，
但因为我觉得 po 文他们是没有把画板拍出来，就是 after 是没有把画板拍，但你怎么知道他是有空间可以收纳好的，就是他反而可以利用更多的空间去做更多的事情的话，那为什么不为何乐而不为？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真的没有这么讨厌这个空间，就是像大家讲的这样。对我来说，
我觉得当然，他如果因为说实在话，就是像你刚刚说，原学校到底有没有想要保留这个原本的气质这件事情，是不知不可不得而知的。
是，是，
但我觉得身为设计师。不好意思，我就是那个住宅改造网看很多，所以就是通常设计师他还是会希望能够保留原有的一些气质，就是你好东西我们留下来啊，但不好东西我们把它换掉。
是是，
对对对，
这个我也觉得
是这样。
这我觉得这会牵扯到他这个设计师与这个客户厂商的就是你的客户的需求，也许他就希望是可以一个改造，或者也许我提出来的方案他们觉得 OK 可以啊，没有关系啊，就是他是可能校方也没有说真的要保留或者真的要改造，但是如果
我
提案出来，
我现在想要提的就是，不论今天校方或是这个客户跟他说了什么，
是是是，
这个设计师都应该要坚持这件事情。我
是
觉得是，这是你的。这是你的道德，就是你身为设计师的道德，就是你应该要努力的去说服你的客户这件事情是好的。
是，
因为
我觉得是也不是，
你要相信这是，但是
我
自己会觉得，那当然你说客户最后选择没有要做这件事情 是他的选择没有错，但是身为设计师你要努力的去让他看见你看到的东西。
是，但我觉得如果他不需他看见的就是没不需要这个墙嘞，就是也许这个墙可以做更多的用途，他如果的确他有，就是对我来说我并不觉得说，我先说我没有觉得保留他不好，但是同时我觉得没有我同时也不觉得把他踢掉是不好的，就是他本来就是有多很多。
你这样子很没有立场。
没有，因为我是觉得大家的说法好像觉得哦，一定变一个极简之后就不好看，还是一定要保留它才怎么？但是我本来拿掉它之后，我是支持它之后做出来的样子的，因为说不定它就是有别的用途啊，它可以拿来做，可以它可以变成是钉的墙面，它可以做什么事情，它可以它利用的东西更多，那就不需要说一定要有这个墙面。而且另外，其实就是这个空间是启聪学校的空间，它不是一个。可能就是一般学生的空间，所以其实它有蛮多，应该都是有专门为启聪学生们设置的。
这一点也是让我觉得蛮，
我觉得这一点有点可惜，是因为他没有在贴文上写出来说他们在这个启聪学校里面是做了什么。我觉得如果有写出来或是有更好的说明的话，会让大家可能就酸民就不会这么多啦，就是他一定可以。
我当然是觉得问题是出在这篇 po 文啦，就是大部分的问题是出在这篇 po 文，就是因为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就是你完全没有脉络嘛，就是你完全看不出来为什么这个教室需要被改造，
是
为什么这个教室要被改造成这样，就是我们完全不知道他的问题与解法是什么这样子。
是是，
然后美丑当然我觉得这个就是很主观的，但的确今天在一个应该说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像累积起来的，因为设计研究院一直以来做的改造都有一点点单一化，就是都像我们刚刚提到会有一点像无印良品的风格，那当然这原因有可能很多种，当然这可能是最便宜的做法，只是在你预算中你能做到最达到你的设计理念的做法，就是把它做得干干净净，像无印良品这样子是最单纯的，然后最符合效益的这样。但是因为也是因为这样累积，就是好像变成这些本来的教室的特色都不见了，
但我
觉得累积了蛮多怨
言。但我觉得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又是可以再讨论，就是所谓的教室特色是人们使用出来之后才会有的教室特色，就是其实也是大家赋予它的、
啊
哦、所以其实它本来就是一个历史的时间，它需要大家的累积。那我今天换了一个教室之后、嗯、其实它就是一个新的累积的方式啊，它可以重新
再来。可是你这样就跟打掉重练是等同于的耶，就是我今天已经累积了这么久了，然后我今天要换一个造型，你就要重新累积了吗？这件事我觉得很怪耶、欸、
但我觉得其实没有不好啊，不是，就是因为有些东西它本来就是可以更新，像是其实有些照你可以看到它有些照片可能它的柜子是没有门的，或者是它的 收纳空间啊，或者是一些展架还是什么的，它可能就可能就有点坏掉或是干嘛，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因为它没有拍出其他东西。但我自己私自就会觉得拿掉之后，拿掉之后如果它有更好的利用，譬如说它可以在这个地方上不止在桌面上画画，所以它可能真的是买比较便宜的桌子，因为之后都会一直换，就是之后脏了换了也便宜的话，就不会像原木的桌子之类的话，那其实这也是它的一个选项嘛，就是如果桌子很比较容易用坏的话，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它之后这些人开始在用的时候它就有更多可能，它不会说不会就只有这个在这个之前的教室里。
之前的公园议题也是这样子嘛，就是因为现在的公园就是把以前的磨石子啊这些就是老旧的全部都汰换掉成那种新的塑胶的很多颜色的那种公园、嗯、那后来就大家也是在讲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就让每个公园都长一样了，这样子我们的小孩以后再也没有特色的公园。但是你硬要讲的话，其实磨石子是真的不安全，以功能性上来说啦，方安全度功能性以前的一定真的是不安全，可是它就是有特色，它就是有被用过的痕迹。那你今天当然你要讲功能性方便或是各种预算上什么这样考量综合起来，一定就是这个新的这素色该是最好的。但它真的是人心中就是最好的吗？就是你当然你刚刚讲说打掉这面墙换掉那个柜子换掉这个桌子一定是最好的，就是我现在就告诉你这个东西就是有新的可以取代它。可是假设你今天是一个、可能在这间学校待了三四年的学生，你我觉得那个是有点像心中的那个情感是会过不去的。那的确不在你刚刚讲的功能啊或者是预算那种的范围里面。
但我
所以
我
觉
得
大家
会
在意的
是
这件事。
我会提的另外一个是就是大家都会说历史这些东西保留啊，然后一定好有情怀还是什么的，但我心里想说你又不读那边你有什么一个情怀，就是
可是你不能因为你不读那边我们就不能评论这件事。
我觉得是耶、欸、因为你本来就不是那边
不是
说的
Tyson超级爱跟我讲就说我们就不是那边的人，我们就不是在这个事件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讨论这件事。我想说可是我们光说不设计讨论了三年，就是不会在讨论跟我们无关的事情。
不是，可是对我的意思来说就是我觉得他们这些对我的感觉就是哦，他们好像觉得哦，没有这个历史全部都被消失了还是，但是这个就是这个没有消失，历史还是重新叠的，他只是换另外一个样子，他还是在重新给予这一个空间或者给予这一个方式，另外一个方式，
所以他就是重新叠了啊。我觉得大家在意的就是为什么要重新叠，就是原本的没有糟成这个样子。但我觉得老实讲我其实后来看我就觉得是不是那个摄影师把旧的空间拍得太漂亮。
对啊，
就是我就是摄影师，
我其实觉得是哦，
没有拍出那地方的破烂感。
我其实觉得是哦
他简直在拍剧照吧，
那边的摄影不得不说那边摄影空间真的是很漂亮但
对啊，
我还想到另外一个就是但这个东西就其实我觉得这就很两难，但我同时都会觉得改造、我知道一定会有改造不好的状态，但是我都是还是会觉得有改造就是会有进步的可能，如果你都不动它就不会有更进步的可能，因为我们都只会就是你只是在维修它，就是我还是觉得它某方面是需要一个进步的能力的空间、所以它还是可以被讨论，它可能这一次不是大家这么大众的方式去修改，但是你看有了这次讨论就可以更往
哦，当然当然
对对，所以
这个
是喜欢这种修改的意思、
这个、
就有点像台湾，我觉得很多人就很爱守旧，比如说很多的东西都不丢嘛，干了吗、然后一大堆铁皮屋，然后一大堆加盖，然后觉得哦没有关系，我只要弄好干净就，可是啊那就不对的啊，那我就是要把它打掉，然后打掉一定会有很多人骂，然后觉得这空间不应该这样，但是你如果没有打掉就没有重新的那个
但我觉得问题就出在于，今天你已经是设计研究院了，你已经做过那么多相关的案子，那么多的改造，然后我们也看过多少改造失败的例子，就是我们刚刚讲，比如说全部打掉重来，然后就被骂。老实讲，这些事情也不是没发生过，所以就当这件事就再度发生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就是累积起来的民怨突然就嘣爆炸。
我觉得是啦，我觉得一方面也是有一点、啊、有一点酸民的乡民的文化啦，就是其实我觉得一直以来乡民对于其实不止乡民，我觉得所有人就包括我来说，我觉得都是、嗯、就是我们对于美感这件事情是非常主观的，也是非常非常觉得我也可以这样觉得，所以其实、嗯、我当然不是说你不能这样觉得，但我的意思是说它并不是在建立在一个友好的沟通上来说，它都是以一个比较攻击性的方式，或者是去、嗯有需要一定要分出高低差还是怎么样的方式，我这样说好像不太对、嗯、但美感真的有高低差啦，你大概懂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人其实他们就对于说、啊、你看你什么东西只要是涂白色最好看，白色最白色最赞，然后白色只要是白色课桌椅，你们就是他们最容易就说你这个是无印风嘛，什么东西无印风就好了，设计师最喜欢，然后干净就好了，什么都不要看，这样子就是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他们很容易直接跳到这个框架里面。
哦，但是我老实说，我觉得那些我都没有，我没有在看那些评论呢，就是那种太极端的，没有参考价值啊。
但他们才是这一次声音最大声的一个，你知道，就是他才是可以。
哦，
就他们是最大的重
视。但是我会觉得会引起这个讨论，绝对不是因为这些，就是应该说这次事件是真的有问题，就是去脉络了，就是整个东西去脉络了，所以会有一些真实的讨论，然后那当然它引来的就会是这些所谓比较不理性的一些抨击、嗯、那些不理性的抨击它显露出的其实是这些真实存在的议题，就是为什么每个东西都弄白色啊，就到底白色是怎样，就是没有别的颜色吗，不是设计师吗，反正就是会开始有这种比较不理性的一些话，可是我们要看到是那个话背后的意思，就是是不是真的我们每一次改造我们只做了这件事，
是
就我觉得那个是这次的确是需要反省的，因为你看我们报过那么多次，老实说是不是白色的几率是真的相当高的，
是啊，是，所以我觉得这也就是像我刚刚说，所以是每个人都会有的，譬如说我就真的觉得白色跟银色是很好看的工业，
它当然是好看啦，
是、啊、
可是
对一般人，
的确
对一些人来说并不是、嗯、我觉得不是一般人，就是对一些人来说他们可能觉得那不够有趣，他觉得那不够有历史情怀，就是他还是可以有很多解释的方式、嗯、就像你刚刚说的。
我觉得你可以想象，就是今天有一个你喜欢的嘉义的你的一个很有情感的地方，然后你也没有觉得它很丑，当然你喜欢白色，你喜欢无印风，但是那个你有很有情怀的地方突然改成了无印风、
我还好、嗯我还好无印风我真的还好
哦，你说你没有喜欢吴英峰，
对，我还好，
是是，
我还好先跟你说，
对，我的意思就是变成这样，就是有点像，这是你并没有觉得这地方有什么问题，嗯，但是他突然改成了，人家认为就是哦，这样是美的、啊，这样，那你平常可能也认为这样子是美的，可是那个地方是你很有情怀的地方，然后被改成，
的确这样说的话就是，
可是你心情上会
有点强加你的美感印象去给人家了，你要这样说的话就是。
对，就好像你的原本的你自己不见了，当然你也没办法说什么，就觉得啊天哪，他把它改成这样了，因为我觉得老实讲、嗯、我觉得台湾人都是很习惯改变，
是，
就是因为毕竟我们就是历史不是说那么悠久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的东西就是一直在太旧换，然后我们民族性也是一直觉得哦朝前向看齐，这样子就是向前看齐，就是有钱就做啊、欸、什么之类的，
其实我觉得大家
我自己会
偏保守的、
啊、我觉得我们就是很习惯改变、欸、就是哦哪里就是明明那房子可能我们平常经过我们觉得旧旧的很好看啊 Pra 下一就是都更就直接盖每个新大楼，
我觉得那可能是在台北、欸、因为我觉得可能像是我在家里还是什么的话、
哦、可能是台北，
大家真的很守旧，就是要多一点改变还是要多一点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大家的声音就开始变得很多、
哦、所以你才会跟我有完全不同的，
我觉得我们
就是立场，
是、欸、是我们是完全相反的、
啊啊啊、
因为其实在我这边的话其实就是每次我反而会觉得每次改的都是丑的，然后为什么大家不把它改好，你明明就可以改好，你都已经有钱要改了、嗯、就会对我们来说有时候会有点这种生气感，
所以你的下限就是有点像是拜托，就是帮我改个无印风就好了，这么简单，就白墙然后木头就好了。
不是因为一定会比原本的一些装置还要好看很多啊。
对，因为我觉得台北的状况比较偏向我一直在跟我的过去说再见，就是我只要我十年前的东西我现在再也找不到，然后我也没办法传承给我的小孩，就我没有办法跟他说哎、欸，你看这是我小时候来的店，没有了、哦、就是可能五年就没有了，
可能变二代开的、啊、
然后或是这个
不然是卖太贵、啊、
没有没有就是就没有啦，就关掉啦。就是五年你国中喜欢吃的那家摊子就是不见啦，
那也要怪是怪你们的房租吧。你们
对，没有，当然可以怪很多事情，可是我一说就是我们已经很习惯东西一直在改变，因为就是要它就是有各种原因消除、一些你觉得不会再搬走的东西。好，随便讲好了，成品好了，就是敦南成品就是一个我认为它永远不会消失的东西，但它是没有了、
哦、
就是像台湾人就非常习惯这样子的改变了。
是是是，
对啊，所以我觉得在台北的思维会一直有一种其实老的东西很可贵，就因为他、然后我们也很尽量怕动到原本大家的情怀类的东西。
我是觉得好像那真的很不，但我觉得有可能也是因为台北的老的东西是好看的东西吧。
有在，你不要自己一直在骂嘉义好不好。
哎呦，我觉得每一个地方就是经过这，不管是台湾设计院或是台湾设计节，我们是台湾设计展、在各个地方，或者是不管是像我们这一辈的人啊，或者是我们上一辈或上上辈，就是很多不同的人在设计上的努力，我觉得最近真的在台湾上其实很容易看到不同的设计加入到地方行业的改变，就不止我觉得那个改变不是像以前一样说改改 logo 改改什么就好了，而是它比较更核心一点点，它会照顾到更多东西的那种改变。就是虽然可能一般人看起来真的只是改改 logo 改改什么以外，但是其实我觉得它有更核心的一个理念，然后这个理念可能说服了那个业主之后，它会感染更多人，这个东西是我真的觉得有看到，所以我才会觉得改变是好的。对我来说啦，
我就是在想说，我当然觉得改变是好的，
是
就是老实说，就像拿启聪学校来讲，我因为我不老实讲，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全部都是听障生，还是他是也有视障，
是，
因为如果是有视障生的话，那的确原本的教室会有一点危险，因为那个桌子很大，然后
没错没错，其实他都把所有的东西，我是有看到都有换成圆角，然后连椅子其实也都是比较圆角的摆放，而且他没有那个叫什么背靠，应该是吧，他们椅子下面有背靠，所以不太，就算你真的是怎么样的话不太会撞到
哦。但是背靠是需要的哦，
不然
如果有，因为他这样才摸得到背，然后他才有办法去拉椅子啊、如果是视障生的话、因为老实讲听障生的话这整个教室就是不合理的哦，因为听障生没有任何困扰，他都看得到啊，
是他看得到，
对啊、所以就是如果他有为视障生去准备一些什么的话，我觉得椅子就不合理、但是我其实有在想，因为我昨天有跟台神讨论，或许是他们其实有那个教室也有想要做别的用途，
是，
所以他们把所有的桌椅是改成可以移动的，那它可能移动靠边就可以变成舞蹈教室之类的。
是，其实因为我觉得艺术上来说美学课啦或是美术课来说，你当然可以说大家都在画画还是什么，但是他本来就不、我不确定这间学校，这间学校是什么年级，你有查到吗？我忘记查了，
我忘了耶，我忘了。
因为我对我来说，我觉得可能好，你是高中的专门的美术学校，像我们以前是科什么什么广告设计科，那的确它就是真的是拿来画画的用途一定很多。但老实说，美术课其实我是觉得它本来如果在其他年级或是学校的话，它的确是一个，我是希望它可以更多元的去了解什么是艺术，什么是美学，它不是这么单一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任何事情都可以找到任何的美在里面，对我来说，所以就算今天我在里面播自然科学的影片，但是自然科学的影片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大自然中的比例，就像我们之前介绍的一些影片一样，那这些比例其实在美学上或者是在设计上画画上其实都是相辅相成的，虽然我们是在播关于大自然是多么的奇妙，他们怎么可以创造出这些特别的比例，但其实它都是相辅相成，像我刚刚说的嘛，所以它本来就不一定是 一定要是一直画画，他可能桌子移开，然后我们今天拿一张大张的纸来在上面做很多不同的美学的一些，就是很多变啦，对我来说它是很多元的，它不会这么的单一。
嗯，我的立场是，当然我们可以去想很多为什么，就是他这样设计，
我们可以帮他解释，
就是、我们帮他，我们可以帮他讲很多的解套。
的确，我们是因为我觉得是我们两个就是看了照片之后的想法了。当然，因为就是上面没有内文嘛，当然我们就是会有这些想法来说。
对对 对, 對、啊，就当然我们可以想很多的解套，但是，我自己认为最基本的需求应该还是画画。我知道你刚刚讲那些美学的论述，
可是我也懂，我懂你意思。是
最基本的应该还是画画，所以的确，如果我单纯看画画这件事情的话，这几张桌子真的是不够，就是太像小学生使用的了。就是、
结果是小学学校。
对，如果是小学的话就算了。可是因为像高年级生，其实可能也会开始画一些比较大张的画了。就真的是略显单薄。
而且如果你今天是要画水彩的话，你要想到你还会有一个画盘、画架，然后还会有一个笔筒，然后呢，每一个人都会有笔筒的话，的确位置有可能是不太够的。这也是可以想到的啦。对。
反正我觉得可惜的就是真的你没有把这些事情讲出来，那大家就会一大堆的问题，然后大家就会直接 assume 你没有做这些事情，这样你没有做这些调查，然后我就会觉得其实最可惜最可怜的应该就还是就是那个单位，就是他们找的那个设计的厂商。
我觉得是
花了那么多功夫做出来，然后想必也钱也没有到很多，然后结果被骂成这样。
我也觉得，就是我觉得我还是一样啦，就是站在两方我都是可以理解的状态下，但如果没有改变就不会有更好的方式。
但我自己还是觉得以现在已经有那么多经验的情况下，尤其是设计员应该要更把关这件事情。就是你应该已经知道风向会长这样。
是是是，
对啊对啊，因为你尤其是你在中间
没合的嘛。我觉得他们这一次已经知道，他们这一次
希望喽，希望喽，
没有看过这么多回文。
那我要速速讲，因为我很怕就是大家因此而没有那个弄那个报名到
什么东西，
就是2022的打开台北是
被你讲走
了，
我刚刚要讲的。好，这次换你去。
是这样子。
对，
今天如果大家听到，如果Tyson真的有顺利的剪完的话，今天应该是10月11号，然后应该是听到的隔一天12号的时候，你们可以
报名
现场或者线上预约你们要去的地方，然后可以去官网。
好想去观音山哦。
这个我就不多说到底内容什么，总之打开打开台北会在11月12跟13号，然后国家两厅院的预约会提早在11月5号跟6号。
是是，那也跟前面听我喇嘞喇了这么久，那二三十分钟的白昼的伙计们也是不好意思，但是如果你是在白昼之夜没有参与到去里面参观的话，这一次也有开放表演中心去给大家去参观。
哦，赞赞赞，那你这次还会去吗？
大家记得线上报名，有抢到就去啊，没抢你也知道上次有多抢，又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到。
哦，也是哦。
就是很多工作室
啊, 那我这样去不去了
啊，可恶，就是我们再排排看咯。
哎，好吧，希望大家都会抢得到 ，OK。
好啦，今天其实也是大家听我们讲了抱怨了这么多，真的是觉得前面不知道到底要怎么讲。
没有，是你。
我其实前面的那30分钟是要抱怨给朋友听的。我不是抱怨白昼，我是抱怨朋友。
搞不好下一周就是换我在抱怨。设计展真的是人很多很挤耶。
高雄人、台北人说你们不好。
然后我女儿就一直在那边哭。
高雄人，你们看这个台北人，这台北人就是这样，他就觉得他们首都，他们觉得他们最赞，
台北最棒啊！还没去之前就在那边，哎，我真的是抓了一蛋呢，我真的是很
紧张，我觉得你真的抓了一蛋了，因为你还记得我已经说了第三次，那时候我们开了那个货柜的玩笑，说里面那么小怎么可能给人家进去，结果你这一次是真的要进去货柜里面。
我觉得我应该会先查好咖啡厅，请就是先生就是在那边帮我雇一个小时，或者他就在饭店里面等我，然后我逛完再回来找他们。
也是啦，也是可以，而且你应该是有蛮多通行证的感觉吧。 毕竟
什么我没有通行证啊。
不是啊，因为你
是，你说我们公司有做这个、
哦、对啊，你在公司做这，所以你应该是可以，譬如说你就是可以比较先去看你们公司的啊，然后之类的。
可是他那个就是自由开放自己走进去不是吗？
他也没
有
开放时间啊，啊你是可以先进去的吧，因为你们公司在里面。
开放时间、嗯、可是现在就应该都是开放的、啊、
譬如说他们可能11点才会开，可是你10点可能就可以先进去了。因为我那时候
没有，因为现在是攻读生
哦。因为我那时候的确是先进去，就是前五分不是前五分钟，前五分钟进去干嘛、嗯、不是五分钟、嗯、是我之前的确是因为我刚好有展件在里面，所以我们自己是有先tour了一次所有的，就是一些想去的
区。哦，但那个已经结束了，就是应该就是
在
昨
天，
在前几天还有今天。对，
哇 ，sorry，
就是礼拜四、礼拜五，因为开幕是礼拜四嘛，就
是
上
是
10月6号，对对对，
是
已经结束。
提醒一下伙计们，因为这一次的展间有一些地方还是要预约的，如果大家上网先、嗯、就是一定要先做好功课啦，知道要去哪边逛，然后
真的要做好功课，
看那边有没有需要先预先预约，因为我在想势必是一定很多人，而且又是廉价，所以
唉，我就是抓了一单，拜托我就只要看到停案的东西就好了。
哇，你把旁边人当什么？你把旁边人当什么？
不是，因为停案那个就是主场馆啊，
是是是、
那
个、那个
如果连那个都没看到，我到底是什么？我白去了是不是？
是是是。我是蛮期待，我是真的很期待听的那一个，因为我其实今天已经有刷到他们的一些剧照了，就是觉得光是进去的方式我就觉得非常去年的 DG Wave 的样子，我自己已经很喜
欢。好痛苦哦，我现在已经在想象我如果没有看到我有多失望。
不行啊，你真的是需要去看一下。对啊
对啊，我高铁票这样子耶，
而且我
们这样还惜家带眷的，
就是去那个 reference 你还记得吗？就是我们去的那个 reference 的时候、嗯嗯嗯、因为三四里面这次那个柯俊他有帮他们做了一个，好像我不知道是不是互动，还是他就是一个荧幕的一个特效这样。干他妈超酷。我只能说干他妈超酷。拜托你一定要去。干他妈超酷。
啊，希望咯，希望大家就下周再听听看，就
是
我是去的感想
如何。希望下周看，我希望我被剪出来啦，因为我还在台北工作。
不好意思，你这次给我一定要剪出来。因为你上周已经无预决定了一次了。
好喽，那我们差不多这礼拜的差不多是这样啦，好不好？
嗯，好哦，
下周都听你的报告了啦。
好的好的，
那我这样等于是我也可以事先先做一些功课，知道什么
没错没错，让我这个斥候先去跑一下。
你还真的很适合斥候、欸、这么小别人也不会发现你在哪里。
但是我携家带眷，我后面我
你还有一个婴儿，
我后面
你有个大神功，
我载了一个动作很慢的先生。我先生完全是慢郎中，然后
但你先生算是刺客吧，你先生就不太讲话、啊、所以其实他就是可以默默的到很多地方，你也不知道
他什么。他不就是慢慢的村民吗？他就走路很慢的村民。
好过分，我觉得。
我跟你讲，真的很常出去的时候就是我一个人一直在往前冲，然后我就说你快一点，我们快要来不及了这样，然后他就慢慢走这样。
那跟你很互补啊，很赞哦。
对，就我搬不动的东西他可以帮我搬。
是啊。
好啦，我们这周就先这样子咯。
OK， 大家拜拜
拜拜。
我要去做捷运了，我现在还在士林，跟你们说。